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除非我们真的彻底明白饶恕的道理，不然我们没有办法去经历到神在圣经中所讲到的饶恕。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您有没有想过神为什么要赦免人的罪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会和我们继续探讨有关赦罪的问题，看看父神是一位怎样乐意赦免人的父。圣经形容神有极大的怜悯和慈爱，这是神的属性，而这些属性正是他乐意赦免人的动机。我们会从主耶稣所说的一个很熟悉的比喻中，看看神的性情到底是怎样的。这个比喻记载在路加福音15章里面，就是浪子的比喻。透过这个比喻，我们可以充分地了解到神的慈爱和宽恕。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很多基督徒都诉说没有享受到做基督徒的快乐，但是如果我们细心想一想，有些快乐的时刻只是我们没有加以注意罢了。基督徒生命的欢乐，或者说第一次尝到真正的快乐，就是在我们刚决志信耶稣的那一刻。或许我们信主已经几十年，我们忘了刚信主那时候的欢乐和雀跃。希望我们能够停下来回想一下，想想当年我们得救时候的那种心情。你是怎么样经历到神赦免了你，让一切罪的重担得以脱落的那种轻松和欢乐的心情？要知道，得不着赦免其实是束缚的一种形式，或者反过来说也是一样，束缚的一种形式就是不饶恕。一个不肯饶恕别人的人，其实是把自己困在束缚中。又或者你察觉到有人不饶恕你，而你又不正视他，不去积极的处理和解决他，你也是把自己困在束缚中，那种感觉是非常不好受的。然而在不饶恕的束缚中，最可怕的感觉莫过于你认为神没有赦免你，没有饶恕你，或者你认为神不会赦免和饶恕你，这种感觉是最可怕最难受的。随着这个束缚而来的，就是你会感受到神拒绝你，以及神定你为有罪的人。这不是说神真是这样对待你，这只是你个人的一种感觉而已。其实在整本圣经里到处所表达的信息都只有一个，就是神是赦免和饶恕人的神。有一次当神向摩西介绍自己的时候，神也介绍自己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当尼西米在谈论神的时候，也同样说到神是饶恕人的神。诗人在许多诗篇里边更是不约而同地讲到神给人的饶恕。先知但以理他说饶恕是属于神的。因此圣经不论旧约不论新约，都让我们看见一个一贯的信息，就是神是饶恕人的神。然而一个最具体描述的最为细腻最动人的篇幅，就莫过于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15章里边主耶稣所讲的浪子的比喻。在这比喻中的父亲，他所做的事， 他对浪子所表达出来的举动和心意都可以说是父神的具体写照。透过这段描述，我们可以看见神是怎么样看我们的罪，以及神对我们所犯的罪有什么反应。到底神对人的罪有什么反应呢？神对饶恕抱着怎样的态度呢？当我们重复又不断地去犯同样的罪的时候，神的反应是如何呢？神对我们存有怎样的态度？我们到底明白神对饶恕所抱持的态度和看法吗？多少时候，我们之所以错过和忽略了圣经中伟大的真理，是因为我们的脑海中已经对某些真理有了先入为主的见解。那就是说，某些道理已经在我的思想中形成了。所以当我读到那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很自然地会浮现出过往所接受过的教导和传统的解释。而对于另外的解释跟说法，我就没办法接受，我就听不进去。然而，我们要去问的是，不是我们信的是什么，而是圣经到底说的是什么？到底圣经是怎样教导我们的？假如我们过去接受错了，受到传统的影响，或者过去解释原来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就要归正，就要回到圣经本来的意思，重新去认识明白神的心意。弟兄姐妹，除非我们真的彻底明白饶恕的道理，不然我们没有办法去经历到神在圣经中所讲到的饶恕，我们也无法享受神渴望和预备我们要得着的喜乐平安。因为一个赦免和被饶恕的人，他不但能享有真正的快乐，他也必然能享有真正的平安。所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好，我们现在就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这章经文里，耶稣讲了三个比喻，首先是失羊的比喻，然后是失钱的比喻，最后是浪子的比喻。而在最后一个浪子的比喻当中，我们发现主耶稣把父神的心意、父神的形象就带入了比喻中的那慈爱的父亲身上。因此，我们要是能明白比喻中父亲那份饶恕的心肠，我们也就能明白神对人饶恕的心肠了。这个比喻是大部分人都熟悉的，所以我们不会把全部的经文都读过一遍，我们只选择的来看一些重要相关的经文。我们先看第一节以及第二节的记载。路加福音十五章一节二节，经文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好，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耶稣除了他所拣选的十二个门徒之外，还有罪人，就是那些税吏、文士和法利赛人。税吏是一些当时不被尊敬的人，因为他们替罗马政府办事，向自己的百姓同胞收税，而且常常是仗势欺人，任意征收重税。因此，一般老百姓是不喜欢他们，也不跟他们来往的。至于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当时的宗教领袖，却经常毫不留情地论断人、批评人，有假冒为善的问题。耶稣看见他们，就说了浪子的比喻，来让他们明白神对人的心肠，神是怎么样的对待有罪的人。比喻中，主耶稣讲到，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那小儿子是个败家子，是个放荡不受约束的浪子，不但把父亲的家产分掉，更是带着财富远走高飞，一心一意的就是要离开这个家庭，离开年老的父亲，就好像很多人远离神，活在神的心意之外。其实比喻中不单论到不信耶稣的人，也同时论到信耶稣的人，已经得救蒙恩的人。我们要透过比喻的内容一起来思想它所包含的意思。有三个要点是我今天要和弟兄姐妹分享的。我盼望我们不单是听清楚这些重要的信息，明白主要表达的，更是思想这个信息怎样应用在我的身上，到底神是怎么说的，我可以怎么样把自己带入其中。 我到底经历了神的宽恕没有呢？还是我依然活在神不喜悦我的这片乌云底下？我可以怎么做去获得神的宽恕和原谅呢？首先，让我们来认识神饶恕人的动机。主耶稣在比喻中怎么样形容浪子的所作所为呢？在这个比喻里，有很多详细的描述，是当时的犹太人一听都能够领会，而且能引起共鸣的。因为比喻中所讲的一切都是那样的生活化，那样的栩栩如生，像活化在他们眼前一样。耶稣说，浪子就是那个家庭的小儿子，生长在一个犹太富有的家庭里。一天，他来到父亲跟前，对他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往远方去，这是悲剧的开始。由于小儿子的自我自私和骄傲，他就决定把他认为应得的产业拿到以后，就离开家庭，去过自己的新生活。这当然让他父亲很难过，但是父亲也应了他的要求。十三节说，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小儿子在远方外地的生活是放荡的，是不道德的，他挥霍无度，他生活浪费，自然很快的就把带来的钱财都花光了。由于浪子所去的地方很遥远，又在异地他乡把所有的金钱都用尽花光，这就让他陷入走投无路的窘境当中。不久他就身无分文，再加上那地又遇上了大饥荒，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屋漏偏逢连夜雨。弟兄姐妹，什么时候我们刻意离开神，走出神的旨意之外，我们所面对的就是饥荒。这不一定是物质上的短缺，也可能是其他方面的贫困。请我们留意，当人走出神丰盛的恩典之后，人的境况必然是每况愈下，因为人叛逆神的结果必然是缺乏。虽然不一定是处于饥荒，但肯定是充满各样的缺乏，这是不值得的选择和做法，但却是浪子所真实经历到的。我们再看路加福音十五章第十四节，主耶稣继续说，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这是浪子所面对的困境和苦况。第十五节，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作为一个犹太男子，神所拣选的选民，他们是高贵的，是有尊荣的，而猪是被他们认为不洁净的动物，跟牛羊不一样，猪是污秽的。主耶稣在比喻中就告诉法利赛人这个浪子的情况，他怎样落到最卑贱最惨的地步，就是在穷得身无分文的时候，迫不得已要替人家放猪。他本来生活在富裕的家庭里，得到父亲的疼爱，在家里有雇工，口粮有余，什么都不缺，什么都不用愁，但是今天竟然沦落到要替人家放猪。这是因为他之前过着放荡的生活，把父亲所分给他的家产全都败个精光，没有人可怜他，没有人同情他，因为饥荒就使得人人自危，每个人都在为自己每天的食物发愁，也没有人有能力周济他。路加福音十五章十六节，主耶稣说，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昔日他风光的时候跟他一块的那些酒肉朋友，如今各散东西，浪子在他乡连一个朋友都没有。当他有钱可以挥霍的时候，身边总有大群朋友在奉承他，陪着他吃喝玩乐。如今灾祸临头，所有的朋友都不知所向。浪子在异地的生活无疑是浪费他的时间和青春。为什么主耶稣要这样描述这个浪子呢？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耶稣要我们明白神对我们的赦免，对我们的饶恕是怎样的。我们要领会神对人的饶恕，我们就先明白浪子的境况。只有神才可以给我们真正的饶恕，神看见我们就动了怜悯的心，这是他饶恕人的动机，因为他怜爱着世人。真正的饶恕跟人的行为表现无关，因为它完全不涉及我们的行为或者承诺。你还记得自己曾经多少次来到神的面前向神认罪，然后向神承诺保证你要靠着神的力量以后不再犯这样的罪，以后怎么样呢？相信我们都心里有数。其实我们不必向神承诺什么，神不是因为我们保证以后不犯了才饶恕我们，神饶恕我们赦免我们不在乎我们有没有承诺，或者我们做了怎样的改变，我们做过怎样的努力。其实神知道我们必然还可能重犯，他了解我们比我们了解自己还多。另外，无论我们承诺什么都不能说服神赦免我们的罪，除了神自己愿意赦免人之外，人做什么都是无济于事。只有神愿意，神才会赦免人的罪。神的赦免跟人的行为表现，跟人做过的承诺，或者人说他要怎样改变，完全没有关系。我们得赦免是基于神不变的性情，基于他向我们一往情深、一厢情愿的大爱。好，第二方面我要接着分享，是神赦免我们的罪所用的方法。在神赦免人的罪这件事情上，神有他要做的事情，人也有他要回应的部分。那么人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看路加福音15章17节到19节。主耶稣在比喻中说，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对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当时的浪子正在替人放猪，他想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他的份儿，情况实在是非常可怜。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浪子醒悟过来。圣经用醒悟这个词儿用得非常好，他突然之间有所觉悟，他是诚实的、仔细的想到他所面对的困境，然后想到自己家中所拥有的，以及现今他的遭遇，实在是有着强烈的对比。他不想就这样饿死在外地，他要起来回到父亲那里去，向他认错，然后求他收留自己在家里做个故宫。他宁可不要儿子的名分，不再做父亲的儿子。若是父亲肯收留他做故宫，他也感激不尽。他没有期望父亲可以完全接纳他，因为他晓得自己犯了大错。但是他求父亲收纳他，让他在家里做个故宫，已经余愿足矣。这种想法是出自于一颗谦卑痛悔的心灵，是人在绝望和失意底下所生发出来的。浪子不但这么想，他还做出生平最具有智慧的决定，他要起来，也就是把思想化作行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不是单单在脑海里想一想，而是勇敢地付诸行动，真的起来朝着回家的路走去。今天很多人不是没有听过福音，不是没有听过神向他发出的呼召，只是他们一直没有实际的行动，总是在听而没有觉知，年复一年只停留在听的阶段。很多故事、很多真理、很多比喻都听得耳熟能详，但是却对他的生命产生不了作用，因为他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他没有化为行动，真心实践，去体会经历真理的奇妙。我们怎么知道浪子改过了呢？因为他回头。所谓的浪子回头，他想通以后真的就收拾行囊就回家了。路加福音15章第18节记载，浪子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然后20节说，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 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浪子的举动证明他内心有真正的懊悔，他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有些人说悔改是得饶恕的一个条件，到底悔改是否是得赦免的一个条件呢？我希望弟兄姐妹在这方面呢能仔细听，免得你误解了圣经的真理。浪子回头的这个举动，或者说浪子的悔悟，并不促成他父亲去饶恕他。其实他父亲早在他叛逆的时候，早在他得罪父亲的时候，已经饶恕了他。我再说一遍，父亲是早在他犯罪的时候就已经饶恕了他。也许有人会说，那既然是这样，我们还谈什么认罪，谈什么悔改呢？为什么我们必须在神面前认罪以及为罪痛悔呢？圣经很重视人在神面前的认罪以及对罪的态度，让我们从经文找出答案，以及看看父亲的反应。我在说，认罪和痛悔不能促使神赦免我们，因为神赦免我们的动机是在于他里边的属性。他是蛮有恩惠慈爱，蛮有怜悯的，跟我们毫无关系，包括我们认罪和痛悔在内。那么认罪有什么重要，有什么作用，有什么意义呢？所谓认罪，就是我们认同神对罪的看法和判决，我们否定自己的思想和坚持，承认神对我所做的判决。而悔改就是心思上的转变，我们的心思和行为愿意转变，这样我们才能够经历到神的赦免和他的恩典。因此认罪和悔改都是很重要的，缺一不可。我们不是借着认罪和悔改来获得赦免，来促使神饶恕我们，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罪过，不彻底的悔改。试问我们有多少人是活在罪中的呢？不要以为我信了主好多年，我又是教会的执事，是教会的传道同工，就可以不必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都还有人的软弱，我们还可能在灵性上倒退跌倒，还可能得罪神，这是经常都有的事。如果神只是赦免我们一次就不再赦免了，相信你我今天都绝望了。然而神不但希望我们知道他的赦免是给我们一生享用的，并且他在我们还软弱叛逆他的时候，他早就已经赦免了我们。这就是神给人的恩典，是浩大的恩典。我们每天都在接受神赦免的恩典，而靠着这恩典才可以活下去，继续往前行。最后一点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神怎么样显出他的赦免呢？在浪子的身上，我们看见做父亲的怎样显出他的饶恕。我们可以从父亲所做的这个举动，他的动作，他做的这些事情当中看见他对这位归家的浪子的饶恕。路加福音十五章第20-24节，主耶稣这样说，于是他起来往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有些人读完这几节经文以后就问了，那难道圣经鼓励我们到外头去过放荡的生活，像魔鬼那样，然后回来领受神的赦免饶恕吗？当然不是。圣经从来没有说犯罪是没有后果的，犯罪是不用为此而付出代价，没有恶果的。圣经从来没有这么说。让我们留意听，浪子没有做什么，他就得到父亲白白的饶恕。他活在罪中的时候，察觉不到父亲的宽恕，也无法享受父亲饶恕他之后内心的清省和快乐。他在虚度光阴，他在浪费生命以及他所拥有的才干，他让家人蒙受羞辱。 而他在个人的身心灵各方面都因为往日的放纵而留下无法磨灭的烙印。这些都是浪子犯罪所得到的后果，是他犯的罪所要付出的代价。虽然父亲饶恕了他，可是这一切却终身跟着他，不因为父亲饶恕了他而可以抹去。钉子可以拔出，但是钉痕却留在我们身上。同样的，我们叛逆神，活在罪中，神不错赦免了我们，不留痕迹。然而我们内心所经历到的罪的伤害，因为犯罪所受的亏损，对周围的人所造成的破坏和影响，都是我们要承受的恶果。所以圣经说，不要自欺，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是自然的定律，同样适用于属灵的事情上。即使神赦免了我们，但是罪依然会有后果随着我们，罪的疤痕是一生随着我们的。犯罪是必然有后果的，这一点我们不可不知。所以不要轻易犯罪，以为我无论怎么样做，神最后都会赦免我，所以我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去做叛逆神、得罪神的事情。要晓得，罪的后果是让我们一生都受痛苦的，那是我们付不起的代价。然而我所要强调的就是，不论我们落在怎样的光景中，神的赦免和饶恕是我们随时都可以支取的，因为他乐意赦免我们、饶恕我们，所以我们才可以享有真正的自由、释放、喜乐和平安。弟兄姐妹，千万不要隐瞒或者是遮掩你的罪，这是最愚蠢的做法。聪明人是立刻来到神的面前，坦诚地向神认罪，真诚地悔过，然后用信心去接受神的赦免，这是最有福气的事。赦免是神透过他伟大的爱、他的慈悲怜悯而为人预备的，他还忍耐地去寻找人归回他的怀抱。诗篇第138篇第6节到第8节，诗人说，耶和华虽高，仍看顾低微的人，他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我虽行在患难中，你必将我救活。我的仇敌发怒，你必伸手抵挡他们，你的右手也必救我。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好，今天的讲题，赦免人的父，就讲到这了。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透过今天的信息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提醒，让我们更多的了解到神的爱和怜悯，以及神赦免我们的基础。诗篇138篇6到8节说，耶和华虽高，仍看顾低微的人，他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我虽然行在患难中，你必将我救活。我的仇敌向我发怒，你必伸手抵挡他们，你的右手必搭救我。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